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圣经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经常提醒自己，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每一天的生命都充满着兴奋。既然宣称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这么样的低沉呢？因为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虽然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他告诉我们可以放心吧，因为在他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平安，他已经得胜了世界。所以无论今天你给你自己有什么理由和借口的话，记得我们所信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生命充满着兴奋，充满着期待，充满着光彩，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应该常存着感恩和喜乐的心。那再加上喜乐本身就是良药嘛，对吗？就不用再去找医生了。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我盼望经过了这几天的时间，你能够把这些圣经非常重要的真理，把它铭刻在你的心，也把它落实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信靠耶稣基督就是跟随耶稣基督，而且是刻意的天天为他而活。不但如此，而且生活是使命。换一句话说，信靠耶稣的同时，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但是也同时我们领受了新的使命。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已经开始尝试背那段经文，昨天也尝试背那段经文，对不对？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再来一次，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很好，非常好。那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读圣经呢，我们只记得第五章第十七节就停在那地方，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有下文了。其实那段经文第五章第十七节从来不是单独的存在，我们爱读诵读背诵一些经文，只抓住一节经文，忘记了其实这一节经文是在整章里头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只讲了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感谢上帝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但是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保罗强调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从得到新生命怎么样进入到领受新使命。所以十八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有关于和好的知识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领受新的使命。所以呢，信仰不单是生活，生活是使命。把这三个关键的把它结合，这就是所谓的三合一。咱们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三合一咖啡，三合一，三合一，你想到三合一，记得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那这一次我们培灵会晚堂的主题强调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或者生命。那我们特别从开始就先把那最根本的把它强调清楚，信靠跟随耶稣的实践的意义，那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从这个呢，我们进入到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谈到，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它必然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那我们就继续从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来探讨。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也提到了有关于怎么样活现全新不一样的生命，走出昨天的困锁，履行今天的责任，拥抱明天的盼望。从进入到第三天， 我在思考，当我们要强调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的展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再一次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去看一些非常关键的特质，而这个特质是需要在你和我的信仰的人生的道路当中一生的操练，一生的活现。那我在思考在分析的时候呢，我就愿意今天跟明天晚上来思考。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看的是活出基督谦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人间，在地上30多年的时间，其中个非常关键的整个生命的特质是谦卑。明天晚上我们要谈的，当然你会应该去猜到的，我们要谈是耶稣的爱。我想这两个刻画出耶稣基督在救赎的过程里面所凸显的两个生命的最重要的特质。今天晚上我们要花时间来思考，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他需要能够展现出耶稣基督谦卑的生命的特质。这可能也是今天华人教会普遍性不太花时间或者不愿意谈的议题。但是我们基本上会说，哎呀，我们要谦卑啊，谦卑啊，对不对？我们都大概都这样讲，但是我们不敢去触碰那个里头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还是回到一个根本，就是这几天你越听你又觉得陈牧师讲来讲去都是老调重弹。假如你有这个感觉，你对的。因为其实谈有关于生命的问题，它一定回到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自我降服在基督的主权。没有这个东西，你没办法跟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没有办法。那所以无论我们怎么样来从不同的经文来做分解的时候，你发现最后还是回到这一个。今天晚上同样的，你听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回到这一个核心点。但是我们要从圣经做一些的分析讲解，然后从当中被提醒被挑战。耶稣基督给你给我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榜样，也可以是我们的一个追寻的一个人生的应该有的生命的特质的方向，就是谦卑的生命。因为谦卑处理的最终还是回到那个基础，就是关系上把自我完全降服在基督的主权。那到底耶稣基督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内涵？耶稣基督的谦卑对你对我来说有什么一些重要的一些实践是你和我需要一生的操练？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假如你是喜欢研究保罗神学的话，这一段的经文普遍性被公认为在保罗的写作当中的基督论的最精简的缩影。我们要看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打开圣经啊，当然你可能会看那个投影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针对了当时教会腓立比内部的一些的不和，内部当中的一些的张力，内部当中的一些的斗争，内部当中的一些的甚至破裂，保罗就提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活出合一的见证，我们要把这个合一的见证在人面前展现出来，我们要回到一些合一的基础。所以第二章的时候呢，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说了很多的应该要抓稳的基础，然后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呢，啪，一个中心的主题出来了。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然这一句话其实你假如是稍微喜欢研读圣经，也能够参照其他的译文的译本的话，我特别强调译本啊，中文圣经也是译本啊，对吧？你用什么？你圣经是用哪个译本？啊 OK， 哦，不错，我听到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我发觉华人教会也有这个迷思，我们的迷思是和合本。啊，你不要误会我意思，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我们以为和合本是绝对的、唯一的、独一的圣经。奇怪，假如不看和合本就不是圣经。哇，有时候我在想，到底谁教的也不太清楚，要怪就怪我们这些牧师们教的。和合本只是一本译本的，只是其中一本的，不要把它变成绝对。我这样讲，我希望你不会把我当作异端啊。那可能要请以前赖院长来帮助我一下。和合本只是绝对唯一的一本的，你讲圣经，我是圣经译本，它是圣经译本，在翻译上面其实有些地方还可以有些商量的。所以你又出现了新译本，你出现了现代中文译本，你出现了以中译译本，你出现了不同的译本，就像英文译本一样。你从的很早期的所谓的这个 KJV， 从 KJV 开始以后就什么 NASB、NSV、ESV、NIV 啊，你不知道这个也没关系了，当作是做参考就好了。不同的译本，所以当我们讲译本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它会帮助你参考不同的译本，对圣经很多的一些解读会有更多面的一些了解。特别假如你和我假如没有一些的圣经原文的背景的话，其实看译本本身不同的参照不同的译本是一个方式来帮助你更能够宽度跟深度来看研读上帝的话，这是我的建议啊。不要只锁定认为是只有这个译本是圣经是绝对的，是没有错的，但是没有错了。这个没有错的概念呢，在翻译上面呢，其实是可以再做一些讨论。比如说，你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原来的文字那个心是什么？是什么？啊，传道人不给回答，你他们啊，他又回答，你看到没有？在原来的文字那个心，在原来的文字是思想。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思想为思想。那假如你会你读英文圣经，你一看 NIV 马上就出来。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方式来帮助你研读上帝的话。那保罗当时对说教会里头出现的这一些的很多的张力，内部的一些的不和谐、不同心、不能够走在一起，有很多的一些的自我的主张、自我的看法，有些人要出头，有些人要出面，有些人要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种的情况当中呢，保罗提出了一些很关键的东西，在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但是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呢，他把一个中心提了出来。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思想为思想。心和思想其实把这个解读的话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基本上就是讲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呢？就从第六节开始。所以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我们今天只看三节到八节，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被称为是保罗神学里头的基督论的缩影，里面讲到非常关键有关于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从他的神性到他的人性，到他的救赎的工作，到他的受死，到他的复活，到他的升天，一段非常了不起的经文。今天我们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讲了，你发觉我这个讲道很长期的，所以一个小时讲不完。所以我们今天锁定三节的经文，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一同来操练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谦卑。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好，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要看，我们单单看这一位耶稣基督，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这两天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如果你是相信上帝，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的信仰有偏差。你从来不强调耶稣的话，你的信仰有偏差。因为信上帝必须要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中心的思想，把整个东西突了出现了出来。不把耶稣基督放在上帝里头，我们讲只讲上帝的话，只讲神的话，有问题。最近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啊什么全能神上帝了啊，全能神教会了，要注意啊，这些都是不回到圣经的基础来看我们的信仰。 所以这段经文呢，马上就把中心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怎么样能够活现活出耶稣基督的谦卑呢？首先这边给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实践的功课，拥有超越己的透视和设想，拥有超越己的透视和设想。第六节啊，这个不要再放这个经文了，放过去啊，因为我刚才已经啊，我们就看下去。第一个，拥有超越己的透视和设想。那这一我们要看的是第六节，当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六节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上帝同等为强夺，或者不坚持以上帝同等为强夺，这是不同的一些的翻译本啊，不同的翻译本。但是重点这边讲什么呢？第六节说，保罗解释，耶稣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耶稣虽然有上帝的形象，他却不坚持，也不与上帝同等，去那边争，去那边多，去那边抢。那我们要做一点解释，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要活出基督的谦卑的生命，我们要拥有超越己的透视和设想呢？让我来做一点解读吧。首先我们要解读的是耶稣基督他本有，记得这边保罗说本有上帝的形象。形象这个字其实是非常的特别，形象这个字呢，他本有的意思是指说不单有外在的，他的外在跟他的内在是吻合的，是同等同质的。换一句话说，耶稣基督拥有上帝本有上帝的形象，不是指耶稣只有外面像上帝，不是，他基本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明白这个概念吗？耶稣基督道道地地180%、200%就是上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教义，耶稣基督是上帝，是不能够妥协的，不能够被否定的。因为在历史当中出现了对耶稣基督完整的神性的否定，然后才出现了后来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才出现了所谓要开始探讨有关于耶稣基督神性的问题，那以后透过不同的一些的会议产生的现在我们所说的信经 Credo， 最后产生所谓现在大部分很多教会在背诵的使徒信经。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因为使徒信经的话呢，里面的话几乎都是一句一句，但一讲耶稣的话啪，对不对？会背使徒信经吗？有些教会不背啊，有些教会背啊，啊，背其实是件好事啊，是好事，会帮你做一些消化。你只要注意看使徒信经，它使徒信经本质就是冲着当时的背景，质疑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呢，就整理了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耶稣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保罗说他就是上帝，他就是完完全全的上帝。但是请你记得，当保罗这样宣告的时候呢，他下面讲了一个我们不得不花时间来思想，却不以上帝同等为强夺的。什么意思？这一位道道地地100%、200%是上帝的耶稣基督，他不以上帝同等为强夺。那这背后所强调的就要问一个问题，既然耶稣就是上帝，为什么好像给我们的感觉他是被差派的，对不对？有些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常说用想象力，不要乱想，合乎圣经上下文背景等等去想啊。有时候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是三一真神的精心杰作。他们怎么开会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超越了我们人的理性。但从一个角度来看，应该也是一个过程嘛，对不对？只是这个过程我们很难用我们有限的理性去完全的透视这整个救恩的，从这个所谓的概念的产生到过程当中的一些的素材， 到最后这整个计划的落实和有效，这都是我们现在来看问题的一些思考的方式，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现在人的想法。那就算上帝超越这一切的话，我们仍然有某一个程度上的一种的理解，是说耶稣来，耶稣道成肉身，为什么是耶稣？圣父圣子圣灵是耶稣来，耶稣道成肉身，这边明明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他就是上帝，然后后面突然间保罗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却不以上帝同等为强夺。那我就尝试去了解保罗要讲的东西，当然到了后面的第八节，那个字就出来了，谦卑，卑微自己。所以很肯定的，这段的经文的主题是回到有关于耶稣基督这一个生命的特质，耶稣基督谦卑。但是这个概念呢，其实从第二章就开始慢慢的就把它建立起来，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呢，把它重点标榜出来，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新思想生命为思想中心生命。然后呢，就进入到第六节，我就问自己，耶稣既然是完全的上帝，他却不以上帝那一个原有的同等同尊同荣的那个地位，耶稣在那边去争，诶，为什么我去，我也跟你一样啊，干嘛是我呢，一定为什么叫我啊？干嘛不叫圣灵去啊？干嘛不叫天父里去啊？我用我自己个人的有限的理性尝试来稍微明白这段经文，我没有答案。但是从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的角度来看，我发现呢，有一些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拥有超越己的透视和设想。什么意思？耶稣知道他自己本身的身份，耶稣也同时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也知道自己将要往哪里去。那明天晚上我们会继续讲这个概念。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也知道他要往哪里去。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就是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要做什么。听得懂了吗？耶稣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耶稣知道自己要讲往哪里去，他更知道现在我要做什么。好，这明天晚上我们再说。所以因此耶稣基督他对自我的认识非常的清楚，我做超越己的透视。谦卑就是一个对自我在上帝面前定位的一个正确的透视。今天你和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对自我的定位没有一个正确的透视。我们常以为我们自己了不起，回想到旧约的一些人物，好像摩西一样，总觉得自己了不起。40年，他三个四十年，对不对？摩西的人生有三个四十，对吗？摩西是活了120岁啊，应该是嘛？那要请赖牧师来上来讲了。这旧约这个里面非常丰富的东西，三个四十年，那前面的四十年，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对不对？第二个四十年呢，他认为他什么都不是。第三个四十年呢，上帝叫他成为他认为不是的那一个事，这是我的解读。你只要注意看的话，人在上帝面前的自我的定位的透视，将会影响他怎么样为主活，怎么样跟人建立关系。谦卑就是有一种超越己的自我的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他虽然是上帝，与上帝同等同尊同荣，但是他也明白带作使命，他清楚明白，所以他不去争，不去抢。圣经用那个抢夺表明我不争我不抢，他有那个权利吗？有，他是一样的嘛，保留那个字眼说是可以的，但他不做，他不做，这是谦卑，超越己的透视。那不单如此呢，从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 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是一个超越己的为父设想。他不能是自我透视，而且他为父设想。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功课。你假如注意看，耶稣来到世间道成肉身，12岁的时候，地上的父母带他首次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对吗？然后呢，节期过了以后呢，他们就回家了。那不知道怎么样搞了，这个可能是当时他们因为可能是一堆人呢、啊，可能是一个家族等等的话，那么所以呢，玛利亚跟约瑟没有特别的去注意耶稣有没有跟着他们这个群体一同回去，是走了一半才发现，哎，耶稣在哪里？不见了，慌了，急了，就找啊找啊找啊找，最后在那里找到了，在哪里找到？在圣殿里的找到。你没有注意那段经文，当找到耶稣在圣殿里面的时候，玛利亚很急嘛，作为妈妈，对不对？就带着一种的妈妈的关爱的一种的口吻，你也可以说是一种责备，也可以说一种关怀，怎么让我们这么担心呢？让我们这么样找你，对不对？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还记得吗？耶稣怎么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哎，你再用一点想象力哦。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耶稣站在旁边了。哎，你们都说你不用想象力，我在用想象力。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